到美国留学。
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生活水平跟美国差很多，而且呢那个时候台湾出国留学还不能携家带眷出去的，所以他爸爸一个人去，他妈妈跟姐姐弟弟他们三个孩子就待在台湾。那么去了第一年暑假爸爸回来，他们就去机场接爸爸。我一看到爸爸，哇，小孩子三个小孩子就跑过去抱住爸爸，好久没见到了，很想爸爸。就爸爸回家呢就打开皮箱，就有送给他们的礼物。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这种在台湾买不到东西我们就叫舶来品，那个时候水平差很多，不像现在，现在你在中国在台湾你可以买到在世界各地任何的东西，那些东西是在台湾几乎没有人有的，除非是从国外买进来。他们很高兴，结果爸爸暑假过完又回美国。第二年呢他爸爸又回来看他们，他们也照样去机场接，可是这一次呢他说爸爸来看到爸爸了，三个小孩子跑过去不是抱爸爸，是问爸爸礼物在哪里。有一个国王他很爱他的国民，他也很有智慧。那个国王呢他就很希望更多去了解他的人民的生活，特别是了解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艰苦，所以他就常常就打扮成一个工人甚至一个乞丐，就去到这些人民当中。这跟乾隆皇下江南不一样啊、哦！乾隆皇下江南，乾隆皇虽然不是皇帝，可是他下江南还是一个什么，还是打扮成一个有钱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国王就打扮成低阶层的工人甚至是乞丐。有一次呢他就打扮成乞丐，他就去到一个很穷的人家，那个人家住在地窖，他就去了。然后那个穷人也很，虽然不是很宽裕，可是也很愿意跟这个乞丐分享他的食物。你想不想吃穷人吃的食物？你想不想吃乞丐吃的食物？我自己印象很深，我第一次到欧美的时候，我在加拿大看到有人去垃圾桶，街上的垃圾桶去翻什么？翻人家吃剩下来的食物。我在台湾还没看过。可想那个食物，那个穷人吃的食物很难吃，但是国王呢就是还是跟他一起吃，然后这国王也很愿意去关心他，跟他聊天，说一些鼓励，说一些安慰他的话，甚至国王也在他家住了几天，跟他生活在一起。后来国王就回皇宫，他就想这个穷人实在很穷，所以过了一阵子他又去看他，这次他决定他要让这个 穷人，其他过去他去他都没有让人，都最后都没有让他们知道他的身份。可是这一次他决定他要让这个穷人知道他是国王，所以他就去到那个穷人家。哎，这一次他就没有打扮成乞丐，那个穷人看到他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他就跟他讲，我是国王，我上次是故意打扮成乞丐想来了解你的生活。他说，你有什么需要，你有什么想要我帮你的，想要我送你的，你尽管跟我讲。国王想这个乞丐一定会想要得到一些东西，或是得到一些帮助，可以脱离这样的生活。哎，可是没想到这个穷人跟他讲，他说，可能别人从你这边得到一些帮助，从你这边得到礼物，但是我觉得你来到我家，你跟我吃一样的，我吃一样，跟我吃我吃的东西，你甚至住在我这边，你已经把最好的给我，就是你自己。我们的小朋友可以现在到主日学去。刚刚我们的新华弟兄分享很多，其实他讲再讲下去我觉得我也可以不需要讲到了哈。他已经把圣诞节最重要的意义讲出来，耶稣来到这世界上，圣诞节是庆祝耶稣的诞生，虽然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到底是哪一天，但是已经已经上千年的教会的传统是在每年的4月25号来庆祝耶稣的诞生。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界上？新华弟兄已经讲了，因为爱，他因为爱。但是我们想要什么？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，但是我们想要什么？就好像我刚刚说，我那个朋友，他爸爸大老远从美国回来看他，看他们，他爸爸爱他们，他知道。可是第二年之后，小孩子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爸爸的礼物。所以耶稣来，他到底要给我们什么？我们到底有没有得到耶稣的爱？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真的得到这最大的益处？我们今天要来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1章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，甚至也许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可能都听过这段故事。这段故事主要讲的是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是叫一个已经死掉的人叫拉撒路复活。我要讲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体会耶稣他的心意，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世界上。好，我们先念约翰福音11章25节到26节，你就看着这个投影片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因为这个翻译版本跟和合本不太一样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好，我们再念一次。耶稣对他说， 我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好，我们来从头看这段经文。我不会很详细的讲这段故事，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回去还可以再仔细去看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段故事。一开始在约翰福音11章11节讲，有一个人他患病了，他生病了，他的名字叫拉撒路，他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，他们姐弟三人住在一起。那么我们跳到第二节后半，患病的拉撒路是他们的兄弟。然后呢，第三节，他姐妹两个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说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这两个姐姐打发人去请耶稣来，可见拉撒路的病轻不轻？不轻。是不是小感冒？不是，小感冒不用请耶稣来哈。那是不是比较严重的病呢？严重到什么程度？严重到这两个姐姐自己不能离开弟弟，表示什么？可能随时会要命，所以就打发人来找耶稣。然后他们说什么？说：“主啊，你什么？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他们相信耶稣有能力，而且他们更相信耶稣什么？爱他，爱他们，爱这个弟弟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很重要。你要相信神有能力，你还要相信神爱你。如果你相信的神爱你没有能力，那也没有太大的帮助。你如果相信神很有能力又不爱你，那白搭。所以他们相信耶稣有能力而且爱他们，所以他们才打发人去找耶稣。那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？第四节，耶稣听见就说：“哎呀，这病不会死啊，死不了。”但是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这句话他说：“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了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想到这里，你觉得耶稣要得什么荣耀？上帝要得什么荣耀？耶稣要得什么荣耀？基督徒，我们对这一段经文很熟，恐怕我们也会很喜欢，因为耶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。我刚刚已经说了，这拉撒路后来死了，而且耶稣，我已经把故事结尾都讲完了，耶稣最后叫拉撒路复活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结束了，那故事已经讲完了。这中间还有东西，耶稣能得到最大的荣耀是什么？我们很容易想，对，耶稣他等一下就得荣耀，因为他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，叫死人复活，厉不厉害？的确很厉害。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有多少人你相信死人可以复活？真有死人可以复活，你觉得这个能力够大够厉害吧？能叫死人复活，这够荣耀吧？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圣经里面记载的能叫死人复活的是不是只有这一件？是不是？不是。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叫一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能叫死人复活不只有耶稣，使徒保罗在耶稣之后也叫一个从楼上跌下来 死而复活，摔死了，但是他叫他复活。旧约在耶稣这段经文之前，旧约也有两处的记载，一处记载是以利沙，他也叫一个小孩子从死里复活，而且以利沙死了以后，有那个送殡的行列，那个棺材掉碰到那个以利沙的这个坟墓，那个死人都复活。那以利沙够厉害吧？连他死了以后都能叫死人复活。还有呢，还有以西结，先知以西结，在以西结书37章，神也让他行了一个神迹，那个神迹是叫那个枯骨，已经枯掉的，以西结叫不止一个枯骨，一群的枯骨，中文不好吧？怎么是一群的枯骨？枯骨不能算群，要算什么？一堆哈。所以为什么说一群的枯骨？因为在神眼中，这一群的枯骨可以变什么？变人，变活人，那个肉可以长出来，那个筋可以连起来。所以如果耶稣在这里叫拉撒路复活，这个神迹够不够荣耀？各位想一想，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，其他人也行了这个神，同样的神迹，那耶稣的荣耀是不是就是叫死人复活？什么是耶稣最大的荣耀？好，那我们看到耶稣在面对拉撒路死，不是死，快要死，其实他等一下死了，耶稣为什么不急着去救拉撒路呢？甚至我们可以知道，耶稣是叫拉撒路故意，耶稣故意让拉撒路死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第五节，这里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住了两天。如果你看其他版本的圣经，英文圣经或德文圣经，在第六节这里有很多地方会加一个副词，说但是，甚至有的翻译是所以，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但是听见了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。甚至有的翻译版说所以，因为他爱他们，所以，这合不合理？一点都不合理。耶稣爱他们应该是什么？一听到病了应该怎么样？应该马上去嘛，连夜兼程赶到，对不对？就算耶稣很有把握说拉撒路不会死，这病太轻了，中国人最讲什么？最讲人情，人总要去吧，表示关心，人家都差人来了，你就算觉得没有需要去，人总要去吧。所以于情于理，其实耶稣不去都没道理的。那么结果他在那里停了两天，停了两天以后，他就对门徒说，好，现在走吧，我们去了。你想这群门徒跟着耶稣，他们也知道耶稣爱这一家人，然后知道拉撒路重病，姐姐差人来，这些门徒觉得耶稣不去有没有道理？他们替耶稣找了一个理由，什么理由呢？11章第8节，门徒说，拉比，拉比就是老师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要往那里去吗？这些门徒替耶稣找了个理由，耶稣为什么不去？为什么不敢去？因为耶稣现在去很危险，可能会要命，因为犹太人要杀耶稣。所以这些门徒 觉得可不可以接受耶稣不去？可以，因为耶稣有生命危险，至少先保命吧。谁比较重要？拉撒路比较重要还是耶稣比较重要？当然耶稣比较重要，对门徒来说拉撒路死活不及耶稣重要。所以耶稣今天不去，他们替耶稣找了理由。耶稣是怕死不去吗？耶稣回答说，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，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这两节经文我不多做解释，耶稣的意思就是现在是他的时候，他要把握时间，要做他要做的事情。那么耶稣接下来他就跟他门徒说，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那他门徒怎么说呢？门徒说，主耶稣啊，他若是睡了那就没事了，我们不用去也没关系。门徒知道拉撒路重病，可能现在已经死了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拉撒路死了说的，所以耶稣接下来就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。但是十五节我们看啊，耶稣说什么？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太好了，拉撒路病了我没去那里，太好了，我好高兴啊。合理吗？合理吗？如果马大和玛利亚在场听到这个话，那不气坏了？他说我没在那里我很欢喜啊。然后耶稣说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我们可以往那里去了。耶稣有目的的，他也希望门徒也能体会他的心意。那么他有一个门徒呢，听到耶稣现在要去了，劝他们本来想劝耶稣不要去，因为门徒怕不怕死？门徒也怕死，他们跟着耶稣去麻烦可大了。所以有一个门徒，那个门徒叫多马，他就跟其他的门徒说，哎，老师要去我们也一起吧，一起送死了，要死就一起死。所以他们不明白，他们觉得耶稣是怕死，现在又要去，他们比耶稣更怕死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跳一段，跳几节，耶稣就到了那里去，姐姐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来迎接他，玛利亚就人在家里面。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一节，马大对耶稣说什么？说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。马大见到耶稣高不高兴？高不高兴？不太高兴，高兴也不高兴。他马上就说了，耶稣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。耶稣你来太晚了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呢？我弟弟已经死了。他们相信耶稣爱他们，爱拉撒路，可是爱他们一家人的耶稣竟然拖延不来。所以马大很不高兴，对耶稣很不满意。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，接下来这句话二十二节，他说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。马大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他对耶稣有没有信心？他对耶稣有信心。他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。马大对耶稣有信心，但是他相不相信耶稣有能力叫死人复活？他不相信。在他的信心，在他的理解，他不相信，所以他才埋怨耶稣。如果他相信，他就不用埋怨耶稣了，就说耶稣快来快来快来，赶快叫我的弟弟活过来吧。所以他不相信，而且说实在，他们对耶稣的，马大对耶稣的相信还是相当有限的。除了不相信耶稣 能叫死人复活，他们也不相信耶稣的能力可以隔空医治。耶稣在其他地方有没有行过这样神迹？有啊，人都不用去啊。所以可见从这里来看，耶稣分明故意是要叫拉撒路死的。如果耶稣要救他，根本不用去，他在那里就说拉撒路好了，你跟他的差派的人来说，你回去吧，拉撒路已经好了。耶稣可以行这样的神迹，所以马大不相信。可是马大对耶稣有极大的盼望，他对耶稣有相当程度的相信。所以当耶稣晚来了，拉撒路死了，马大更不高兴。我这么相信你，你为什么让我失望呢？我这么相信你，你为什么这么晚来呢？那耶稣怎么回答他？我们等一下要想一想，耶稣爱他们，他的爱是什么？啊，我希望我们能多去思想这个。如果我们是马大，我们会觉得耶稣爱我吗？我如果是马大，我们会觉得耶稣爱我的弟弟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多少时候我们其实怀疑耶稣爱我们，我们怀疑上帝爱我们，我们遇到很多的状况，我们一定有这个问题。神啊，你爱我，你为什么让我面对这样的状况？你爱我，你为什么让我受这些苦？耶稣为什么爱拉撒路，又要拉撒路死呢？我们看23节，耶稣回答马大，耶稣说什么？你兄弟必然复活。请问耶稣讲这句话是在告诉马大说，等一下我会叫拉撒路复活吗？我们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就马上想到，哦，耶稣就是在跟马大讲说，哦，等一下叫拉撒路复活。耶稣并没讲时间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所以马大怎么听呢？马大就回答他说，对了对了，耶稣，我知道了，将来在末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复活，那时候拉撒路也会复活。马大对得救的真理非常清楚，他有没有得救的确据？他有得救的确据，这很重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得救的确据？你相不相信你今天，你肯不肯定你今天离开这个世界你会到天国去？摇头的人等一下留下来找我。我要帮助你，让你跟马大一样肯定，你将来离开这个世界，你就是到神的国去。马大清楚，所以马大听耶稣讲的话，说你兄弟必然复活，马大马上想到的是这个。对啊，主啊，我知道啊，我当然相信啊，我们将来会复活。马大说这句话舒不舒服啊？不舒服。为什么？耶稣啊，你不要跟我讲那个啊，我弟弟现在死了，你不要跟我讲将来复活，我弟弟现在死了。马大是不是会错意了？马大是不是因为他对耶稣没信心，所以他会错意了？耶稣是在告诉他，就是要告诉他说，你不用担心，等一下我就会叫拉撒路复活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耶稣未免有点太像一个魔术师了。难道耶稣故意要拉撒路死，只是要告诉他们，告诉我们说，嘿，你看我厉害吧，我可以叫死人复活？那么耶稣怎么回答他呢？耶稣说，我们看25节，我是复活 我也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我这里用红字，你看和合本，和合本不是这样翻译的，和合本怎么翻译？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可是如果你回到原文，你去看耶稣说的是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 I am the resurrection, I am the life。 诶，耶稣说的话有点怪，他为什么说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？和合本是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那个意思比较是说我有复活的能力，我有赐给人生命的能力。可是耶稣说的话却不是这样，耶稣说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然后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活。请问耶稣在这里讲说我是复活生命，是要在告诉马大说等一下我叫拉撒路复活吗？耶稣接下来就在解释啊，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有可能是叫拉撒路等一下就复活，也有可能是将来才会复活。但我们看接下一句，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最后一句话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。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死，是不是在讲等一下他会叫拉撒路不死呢？在这里就不是了，对不对？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在这之前有多少人都死了，对不对？在这之后也是，对不对？请问拉撒路后来复活以后有没有死？有没有死？有没有？耶稣后来是叫拉撒路死而复活，但我说之后拉撒路有没有死？有没有死？谁说他死了？圣经都没讲。但是我们相信拉撒路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所有人都会死嘛，所以这是很合逻辑的，不要被我唬到。但是耶稣在这里，我们回头看一下，耶稣说我是复活，我也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活。然后他说凡活的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从最后一句话我们会知道，耶稣在讲的这个活跟死是在讲永恒的事，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在讲的是永恒的生命。那我们再回来看，耶稣说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请问一下，马大他现在心中最想的是什么事情？最想的是什么事情啊？最想拉撒路怎样？最想拉撒路怎样？再活了。你们比马大有信心，马大根本不相信拉撒路会再复活，但是马大那时候一心在想的是什么？耶稣你为什么晚来让我的弟弟死了？马大心中最叫他不舒服的，最叫他在那里一直在想的是我弟弟为什么死了。所以他那时候最想的一件事情不是耶稣叫拉撒路复活，因为他根本不相信，他最想的一件事情是他弟弟能不死就好了，是不是？ OK， 好，我们回来想，耶稣一开始跟他讲说你兄弟必然复活，马大想什么？耶稣我相信将来会复活，但是我弟弟现在已经死了，我希望我弟弟现在不死，但是你为什么晚来？所以当耶稣再跟他讲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时候，拉撒路马大怎么回应呢？马大说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马大他的真理非常清楚啊， 他马上就说，主啊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但是马大讲这句话心情怎么样？一点都不好。主啊，我相信你这一切，但是什么？但是你为什么晚来？你为什么让我弟弟死了？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不是我们绝大部分我们在面对生活跟马大一样。主耶稣，我知道真理，但是我现在要的你为什么不给我？但是我的孩子现在生病了，你为什么不医治？但是我的父母现在病危了，你为什么不医治？但是我的工作遇到困难，你为什么不帮助我？但是我的婚姻已经面临的危机，你为什么不解救我？耶稣，你讲的我都知道，但是我要我想要的。马大的心情就是这样，马大的心情就是，主耶稣，你讲那些真理我都知道，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，我知道你是基督，但是这些对我现在都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什么？最重要是拉撒路不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耶稣讲的话马大都听不进去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没有满足他的需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多少时候我们根本听不进神的话，因为神没有满足我的需要。主耶稣，我现在需要这个，你为什么不满足我？你讲那些跟我都没有关系，那个我现在不管，那个我不在意，将来到不到天堂我都不在意。其实我也听过很多基督徒这样说啊，那个天堂的是老远的事情，我现在的问题都不解决，将来讲天堂做什么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跟马大一样？我们只看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耶稣的话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帮助。我们知道这些真理都知道，但是对我没有用，因为我现在的问题，主你为什么不替我解决？那耶稣到底的目的是什么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耶稣只是要让拉撒路复活，耶稣故意让拉撒路死就是很无聊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干嘛搞一段这个，然后哭哭啼啼，然后最后让拉撒路复活，让大家皆大欢喜？所以耶稣在这里，他不是在跟马大讲说我都要叫拉撒路复活。耶稣讲什么？他说我是复活，我也是生命， I'm the resurrection, I'm the life。 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再回来想，拉撒路现在觉得他能叫他满足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拉撒路不死，对不对？其他的事情对他都不能满足，能叫他满足的是拉撒路不死。所以耶稣来在这里，他要跟他讲一句话，也是要耶稣要跟门徒讲的，也是耶稣要跟你我讲的。耶稣说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那是什么意思？耶稣要马大看到，今天能叫你满足的不是拉撒路不死，今天要叫你满足的是我。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耶稣是在说，我才是能叫你真正满足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问对马大来说，弟弟不死比较重要还是耶稣比较重要？弟弟不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耶稣是什么？耶稣是能让他达到弟弟不死这样的目的的工具，对不对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弟弟不死。耶稣有没有满足他的需要？没有。所以耶稣讲什么对他都不太重要。这个工具不能满足我的目的，这个工具就 就不是真正能帮助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是把耶稣当作我们的工具，我们的目的是别的，我们的目的可能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目的可能是我们的家庭孩子，我们的目的可能是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目的可能是大房子，我们的目的可能是生活过得很舒适。耶稣是我们的工具而已。多少不认识神的人去寻求一个神明，是把神明当工具。多少的基督徒，我们也只是把耶稣当作我们的工具而已，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耶稣。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孩子第二次看到爸爸回国的时候，他已经把爸爸当什么？当带礼物的工具了。他要的是什么？礼物。所以耶稣在这里，他知道马大的问题，他知道玛利亚的问题，他知道你我的问题，他知道门徒的问题，他知道，所以他叫拉撒路死，是要让马大的问题显出来。多少时候我们说我们爱耶稣，我们愿意服侍，可是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是把耶稣当我们的工具，我们服侍他是为了满足我们想要的目的。耶稣在这里，他在告诉你我，他来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目的是要把那个能真正满足我们的给我们，就是他自己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所以耶稣说，只有我可以满足你们。他跟马大讲，今天你觉得弟弟不死能满足你，但是弟弟不死将来他还会死，能叫你得满足的是我。耶稣今天来到世界上，他要把那真正能满足我们的给我们。所以什么是耶稣最大的能力？我们等一下一一来看这些问题。所以什么是耶稣得到最大的荣耀呢？请问当马大心中想最重要的是拉撒路不死，耶稣是他的工具，请问谁比较重要？拉撒路比较重要，耶稣是工具而已。请问耶稣有没有荣耀？耶稣没有荣耀。假如耶稣今天行了神迹，不是假如啦，他后来的确让行了神迹，让拉撒路复活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今天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，拉撒路没有病死，耶稣就医治了拉撒路，在马大心中这个问题并没有显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有没有荣耀？耶稣没有荣耀。在马大的心中谁比较重要？拉撒路比较重要。耶稣有没有荣耀？就算耶稣今天行了叫死人复活的神迹，在马大的心中谁比较重要？还是拉撒路比较重要，不是耶稣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什么是耶稣最大的荣耀？不是耶稣做什么，耶稣什么都能做，但是耶稣能得到最大的荣耀，是我们不再把耶稣当工具，而是以耶稣为我们的目的。只有当我们把耶稣当我们的目的的时候，耶稣才得到那个只有他能得到的荣耀，那是最大的荣耀。 人物，我们若只把耶稣当作工具，耶稣就没有荣耀。甚至耶稣要告诉我们，他说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。当我们以耶稣为满足的时候，当我们以耶稣为我们目的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进入永生了，我们就是真正有那个复活的生命。那个复活的生命不是从死以后开始，那个复活的生命是现在就开始。这是耶稣来的目的，耶稣来替我们钉十字架，要给我们的是把最好的礼物给我们，就是他自己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问耶稣要叫拉撒路复活，耶稣要不要来到世界上？不需要，他在天上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。耶稣要叫拉撒路复活，他要不要钉十字架？不需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生活所有的困难，你现在在求的事情，耶稣需不需要来到世界上才能替你解决？不需要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求的事情不是耶稣他来到世界上要给我们的。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经文。所以我们只有明白这一点，我们才能体会到耶稣来我们钉十字架的意义何等的大，我们才能知道那终极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。那么什么是耶稣最大的爱？耶稣最大的爱就是把最好的赐给人。所以如果耶稣不把最好的赐给人，耶稣其实不爱我们。他爱马大，所以要让马大看到马大所要的不是最好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有很多家长，你觉得你要给你孩子最好的是什么？我希望你不要觉得说你要给他是最好的就学的环境、生活物质的条件，这些你要把最好的给他，就是耶稣。如果你的孩子真的能在耶稣身上得到最大的满足，他才有福气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做很多事情好像是奉献，如果我们真的以耶稣为满足的话，那不是奉献，那不是牺牲，那是我们得着上好的福分。所以耶稣他爱马大、玛利亚，爱拉撒路，爱我们。他因为爱，他要指责我们，他要把我们的问题显出来，好叫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没有得到最好的，我们只把最好的东西当我们的工具而已。所以耶稣最大的爱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。那什么是耶稣最大的能力呢？耶稣最大的能力是给我们不死的生命，我刚讲过了，是他自己。耶稣最大的能力是让我们从现在就可以享受永生。我们的永生不是从我们离开这世界开始，我们的永生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永生是从我们现在愿意以耶稣为我们的目的开始。如果我们始终把耶稣当我们的工具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享受到那个永生的生命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永生不是死后的事情，永生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事情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希望在这个圣诞节，我们真的能体会耶稣为什么要来，他把最大的礼物给我们是什么。圣诞节我们都在想圣诞礼物，但是我们是不是只把最大的礼物、最好的礼物当作工具呢？圣经有一句话说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接下来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永生不是从死亡开始的，这个后面这个不是经文，我刚那个 copy 错了哈。耶稣在这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些都是谁求的？外邦人求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刚讲了，我们常常求的事情不是需要耶稣来到世界上才 来替我们定下才能成就的事情。这些事情其实就是一般的恩典，这些事情就是外邦人求的，不是说我们不能求这些，而是我们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我们却去求不需要耶稣付代价就可以有的，我们不是浪费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求的那些东西，不信耶稣的人，耶稣神也会给，这叫一般恩典。你没有信耶稣，然后喝的水就比较甜吧？你没有因为信耶稣，然后呼吸的空气就比较充沛吧？没有，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也一样有，这是一般的恩典。耶稣要给我们特别的恩典，是只有我们相信的人才会得到，才会享受到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力气在求不信耶稣就可以得到的东西。耶稣他把最好的给我们，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求主保守我们。我以前读这段经文，那段经文是我想很多人我们也会祷告的，也会这样子说的，甚至有一首歌就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十多年前我很喜欢的经文，我也这样祷告，但是我告诉你我怎么祷告吗？我的心态是说，主啊，我先求你的国你的义，但是我的目的是因为你说什么这一切都要加给你，所以我求神的国神的义是什么？是工具，不是目的。目的是什么？我要神说一切要加给我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可以真正的明白我们要的是什么，什么是我们的目的。耶稣是你的目的还是工具呢？这是耶稣来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心意，这是圣诞节最重要的意义。耶稣是你的工具还是你的目的呢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爱我们是这样的深，就像你爱马大一样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在你以外不能得着真正的满足，你要把最好的给我们，但是我们的心常常被我们想要的你以外的东西蒙蔽，以至于我们看不到你的美好，我们也听不进你的话，我们也不能享受那上好的福分。主，求你今天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让我们明白我们所求的是什么。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除非是你的工作，我们也真的没有办法以你为我们的目的，为我们的满足。我们求你施恩，你帮助我们。我要邀请在座的，不管你是已经受洗的基督徒，或你还没有受洗，你是福音的朋友，我要邀请在座的任何一位，你今天体会了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，你想要以耶稣为你的目的的，我请你站起来。你是不管你过去如何，你希望耶稣不是你的工具而已，他是你的目的，我邀请你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我说一句，你们跟我说一句。亲爱的耶稣，你这样爱我们，你知道我们在你以外得不到好处，所以你要把你自己赐给我们。你知道我们的罪把我们，你知道我们的罪把我们跟你阻隔开来，所以你愿意来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不然我们得不到你。求你让我们的心转变，叫我们不再把你当工具。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把你当工具的罪，赦免我们把你以外的当作目的的罪。叫我们以你为我们的目的，叫我们因此得着真正的满足，享受现在你就已经给我们的永生，享受那个永远不死的复活生命。求你施恩给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谢谢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